那今天我们一起要跟各位一起来思考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就是美好的仗跟当跑的路。那好，这个我这次回台湾去，因为是奔丧，我母亲突然就回天家去了，所以在3月21号的时候，我接到我弟弟电话说医生说妈妈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，你要不要赶回来。所以那天晚上我9点接到电话，我立刻搭隔天9点的飞机，我就马上就回去了。那原本我以为可以见到我妈妈最后一次，但是最后一面，但是我在旧金山转飞机的时候，后来就收到这个弟弟打来说妈妈已经安息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我觉得我们生命中常常会忽然来了一些的消息，忽然会来了让你觉得揪心的事情哦。那当然我自己很难过的是，一个我没有回去见到我母亲最后这一面。那当然你后面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哦，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很长时间。那因为自己也是长子，之前我们也没有有任何的预备规划说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，然后我们应该找的都没有。因为我老觉得说妈妈还可以活一段时间哦，所以我妈妈走的时候已经是80岁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这真言讲的。可是那种忽然来的惊恐在你当中的时候，你要去面对去处理哦。有时候我们的手啊我们脚会突然软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。那我感谢主，我妈妈生下5个孩子，这5个孩子当中她通通奉献给主。那因为她奉献给主，说我们5个孩子通通都是传道人。所以当我们预备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说要请这个大讲员，我请这个大家就说，既然我们都是传道人，为什么就不自己来主持自己妈妈的一个追思的礼拜。所以你会发现后来我们就自己主持了我妈妈的一个追思的礼拜哦。那你看上面全部都是牧师，连我爸爸也是牧师，我是第二代的牧师，所以我爸爸牧师，我是牧师，我弟弟是牧师，下面3-4个就是每一个人就主持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把我们5个孩子都奉献给主，就在这个一个追思的礼拜。所以那当然我就分配就分享，我就在我妈妈的这个骨灰坛面前，我就开始来分享我妈妈的她过去这以往的一个见证在当中哦，她真的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她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总是要面临有一天要到天上去跟主交账，我们总是要面临那将来的。所以人家说，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握起了拳头要来奋斗到底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握起奋斗？那你要知道，有关于这个我。本来4月底就已经买好机票要回去台湾了。当时我跟我太太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说我们要为妈妈预备，因为妈妈生病了嘛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接受她生命将来一天会离开，我们应该带妈妈做一个临终最后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了结。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见到这一面，没有做，我自己非常难过。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听到我爸爸带着我妈妈一起来预备要回天家，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了结，我心里就很得安慰哦。那你看看，这个是一个告别式，这种告别式，我自己做牧师，我自己在Houston里面，我光做的告别式很多，因为我跟光颜色连结，因为光颜色专门做癌症施工，癌症施工就在 Medical Center 癌症施工。你知道很多人来做癌症的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的，总是会有人走。那光颜色就安排作业，所以我几乎去年前年就接了10几个都是告别式。对告别式我自己很清楚，这个常常就是有一些人他信主，有一些人他还没有信主。那我想起我第一次做这告别式的时候，是在我神学生的时候，将近30年前，27年前，我那时候在浸信会的神学院做神学生。我在浸信会做神学生的时候，那学校要派我们去做实习，所以到教会去做实习的工作。那我到实习的时候，有一天教会的牧师就收到了从殡仪馆打电话来说，有一个人他已经走了，他要这个这个用基督教的仪式做告别式啊，他家里没有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你们教会要不要接？牧师问我说，我要不要接？那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是实习生的，我不知道要不要接。牧师说，追思礼拜不是为死人，乃是为活人，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做一个这个布道大会。 所以我们那一次的告别是面对这下面一群都不是基督徒，都不知道传统宗教的人，我们在那边就做这个布道会，然后我们就组织教会的四班，组织他们就是在那里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个追思礼拜，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信主了，他也受洗，在教会很热心很服侍，但是他在教会里面跟牧师吵架，结果跟牧师吵架，吵不过牧师，他就离开教会了。啊，他离开教会以后还做生意，做了生意呢，到处去做，说做了很成功，然后也被国民党的这个收纳之后，成为某一个部的党主委哦，所以他常常要去应酬，要喝酒要应酬，结果喝酒喝太多了，就肝硬化就走了，所以他走了才42岁，可是他要走要死的时候，他抓住他突然想到他要走了，他觉得他走的时候应该要回到基督面前，所以他跟他的家人说要用基督教的仪式。所以我们去那天我们做完了这个告别式结束的时候，也领着家属做瞻仰仪容最后一面，那我们就带着家属走到他的棺木面前绕一圈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死人，我不认识他，我在里面就默默问了默主说，主啊，这个人有没有得救？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，可是他有没有得救？我就问主，因为我那时候是神学生嘛，神学还在正在学的时候，我问主，我需要一个答案。突然心中有一个回应，主在我里面那个回应说：“这个人得不得救，干你什么事？”我就在里面笑，不是，我是主啊，我想知道。可是另外有一个声音在我里头兴起来说：“他今天拿什么来见我？”所以我当时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：“这个人的得救。”就算他得救，他到天上面对主，他能够面对主吗？我们常常想到的这个得救啊，好像就是说我口里承认，我心里相信了，就是一条鸿沟，我一踏过去我就得救了，我拿到了得救的这个进天堂的门票了，我有入场券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时间一到，我就进到天国去，我就去见到这，是这样子吗？圣经是这样记载说，我们口里承认心里就得救了吗？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去看，你知道我们中文很难看到这个字，可是在希腊原文你会知道，像英文一样，它有一个时态，有现在式，有过去式，有现在进行式，有未来式。圣经里面很多讲到得救的时候，是一个以未来式将要得救的方式，就是当我口里承认，我心里相信的那一刹那，是我得救的开始，是个进行式，我已经有一个得救的开始，要往前面走。所以它不是像一条线一个鸿沟，我心里相信我得救了，我过去我得救了，不是，它是你开始往前走的一条道路，它是不是一个垂直线，是一个当跑要走的一个水平线，要往前走的一个路。所以你会发现得救是一个道路，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开始走天路的历程。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《天路历程》，我当中有人看过，就本人约翰写的，他就描写了一个基督徒，当他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，一直走走走的人生的道路。他是圣经之外的时候第二畅销书，他17世纪的时候，本人约翰写的这本书。所以你发现得救有我得救了是一个过去式，我正在得救了是现在式，我将要得救，如果我走完这条道路，我将要得救。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谈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你如果很多人学神学的人，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常常把这条道路变成得救、得胜、称义、成圣，他就把它化成一样一条道路往前走的道路。这条道路当中，很多人在走的时候，有可能你会停顿，走一走他停顿了，有可能走一走他走回头路，因为太难了，有人走一走迷路了，哦，跑去信那个了，哎，什么也可以，那边只要有灵我就去信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在得救的道路的里头，保罗自己说过，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恐怕我被弃绝了，他有一个担心，我传福音会不会传到最后我自己也被弃绝了呢？所以你会发现得救是一条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经文，那美好的仗，那当跑的路，是一条得救我们要去走的一条道路，也是我们今天写的。所以当我回去带领我妈妈一个这个告别式的时候，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回念着我妈妈给我很多的一个榜样。 这个榜样的本身里头，他是一个传道人，把我们孩子奉献给主。你看看我妈妈，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还是个美人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看到55年前的我在中间，55年的我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你知道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里头，我的爸爸，我妈妈当时是在一个石油公司里面，她是成为一个公司里的石油公司之花，她有很好的条件，也很多人来追求她。可是我妈说她要嫁给传道人，因为我妈妈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她的外祖母就已经信主了，所以她一家下来，虽然在那个二次大战那个时代的过程大家很贫穷，但是她知道一件事情，她要嫁给传道人。当时我的爸爸在神学院啊，神浸信会神学院的一个神学院刚一毕业之后，然后人家介绍，他就来嫁给我爸爸，嫁给传道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传道人的世家的里头。那他跟着我妈妈走，跟我妈妈跟着我爸爸开始，每一个步伐都跟着他来带领。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当中，他建立一个祈祷院，有一个教会，然后很多的同工跟他在一起。那这是我妈妈他们开始的一个教会，一个祈祷院的一个工作，那带很多人做一个祷告。那你刚才说了，这一生当中我回顾我妈妈打的仗，这是一个打仗哦，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仗。你知道打仗我们最想喜欢讲的时候，输赢乃是什么？兵家常事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总会打赢，总会打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打仗会不会打输的？也会。那保罗说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。基本上打仗是一个很辛苦的，你知道，因为你知道台湾人，因为一生下来的所有的男生20岁一定要怎么样？要当兵的，所以你不想当都不行，反正你就是要服兵役。打仗，我们打仗的时候很常常要预备自己，我们知道会很辛苦，所以啊。人说一生下来手握紧起来奋斗干什么？开始打仗。我们一样，我们从小要高考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高考叫什么仗？考场，是不是？打仗一样。到了做生意叫什么？商场，哦，也像打仗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你可能这个最近不是有一个这个希拉瑞跟这个叫什么特朗普，我们叫什么川普。他们打的是选战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一生当中很多人在打仗，那基督徒打的是什么仗呢？基督徒打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圣经这样说，我们打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里面，我们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打仗需要兵器，我们知道打仗需要一个兵器，而我们基督徒的兵器是什么？圣经说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这是我们属于的兵器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，意思是说我们进到神面前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能力。可是很多人想用自己的方法，想要用自己的聪明，想要用选择自己的走他自己的道路，而不是来到神面前求神指示，求神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攻破所有坚固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帮助别人，我们要为人祷告，我们要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人心里头有一个坚固的引领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主观意识，他有自己的价值观。那我怎么把神的福音带到他里头呢？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。其实来到神的面前也是我自己跟我自己打仗，因为我想用我的方法，我想要用我的知识，我想要用我过去的经验，我想要用我的一个程序。可是你来到神面前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他就开始敬畏神，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他就会知罪。像以赛亚他看见神的时候，他说我有罪了，我住在嘴唇不洁，我又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。你会发现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你会知道你会知罪。我妈妈给我一个很大的榜样，她常常 跪在神的面前，他常常跪在神面前领受求神帮助我们。因为我们家人是传道人世家，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人。你要知道，你知道一群妇女在一起的时候，老是喜欢讲孩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孩子读哪个学校的？哎呀，我孩子清华的，我孩子北大的，我孩子哈佛的。你知道，我们台湾最有名的中学就是什么建国中学啊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大家在比较，你孩子呢？你孩子哪里？你要知道哦，我小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做传道的孩子一个非常不幸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礼拜天要去做礼拜，所有的同学去郊游，在家里看电视，去打弹珠去玩，我们要被带到教会里坐到那边，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叛逆在里头，我不要做，我不要去，我要跟朋友，因为隔天到学校去做谈的时候，人家都谈连续剧讲什么故事啊，那么我就插不上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哎，我不喜欢做传道人。所以从小有悖逆悖逆悖逆，然后呢那个牧师的这个爸爸妈妈常常就去关怀别人照顾别人，在家里的时间也很少，我从小就觉得不要做，所以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就很悖逆他们。所以有人就跟我妈说，你的孩子是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你知道以利是谁吧？以利齁，以利就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齁，他就做了这个。所以啊，我们两个人就外面交了很多坏朋友齁，我现在不讲我以前多坏，我讲我弟多坏，因为他不在这儿，你们不认识他没关系。有一天我弟弟从外面回来，半夜门锁了翻墙回来，喝了醉了醺醺的回到家里，还吐乱七八糟。我妈醒来一看到我弟弟这样喝了醉醺醺的，然后吐了乱七八糟，牧师的儿子醺醺，我问你是你，你又怎么说？是不是大骂一顿，再狠狠教训他一下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妈妈要攻破我弟弟的坚固的营垒，她跪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的弟弟，帮助我，然后祷告。所以他看到我弟弟又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他本来一肚子火起来，因为在神面前有能力，他一看到就说什么，哎呀，神的仆人回来了，哎呦，神的仆人你回来了，哎呀，喝醉酒很辛苦了，来，我来服侍神的仆人，就去拿毛巾，哎呦，神的仆人以后不要常常喝那么多醉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来对待他，他不用他现在的情况眼睛来看这件事情，他看神将来要使用他将来的一个样子。现在我弟弟是四方教会的主任牧师，在台北，我常常回去就在教会里，在他教会里分享。我跟你讲，他今天在里面是因为我妈妈跪在神面前把这个儿子献给神，说主啊，这是你的，求你来教导。我记得一个最辛苦的传道人没有什么钱，我弟弟在外面去跟人家赌博，赌输了7万多块，人家追到家里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对于30几年前40几年前7万块钱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祷告了怎么办呢？主啊，这是神的仆人，我爸爸去跟银行借钱还他这笔赌债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时候人生总是要进入一个大仗，那个大仗的本身的里头是个征战，你可以遗弃，你可以用爱去包容，跪在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而来到神的咨询那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我自己不可能的，但是神却在里头。我妈妈我爸爸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今天我会做传道人，是因为我的父母做了一个榜样，让我走上这条道路。我从来不喜欢去做传道人，做传道人太辛苦。当我们要建立一个祈祷院，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台北市想找一个地方，就像我们像建堂一样，建堂一个地方，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聚会，所以他们就来到神面前。你知道，来到神面前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祷告，我顺服；我祷告，神讲我顺服。这是一个我们要打仗的一个，就是有时候神跟我们讲了，给我们一个感动，给我们说你愿不愿意顺服，也在里头打仗。所以当时他想说买一个小小的一块地方，然后大家有一个地方聚会就好了。然后那天就找了一个建设公司的张启明，这个张老板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有一个建设工作，他刚刚好盖那栋大楼。那我爸爸去找他了，说：“哎呀，神是丰富的，神是有恩典的，神是供应是美满的，要买这么一小间干嘛？不要买一间，买一层。”对呀，神的丰富，而且神将要做大事，要不要？哇，讲讲打打信心，我爸信心就打起来。今天好，我们不买一个小件，我买这一层就买下来了。 好，我爸说隔天回家起来一醒，隔睡一觉醒过来说，那个信心突然漏光光了，突然觉得后悔了，我怎么做这么傻的事情，怎么买了这一层呢？我怎么做那个啊，很后悔。可是怎么办呢？只好来到神面前，神就给他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金子银子一车一车的会运来。我们如果听到，我们觉得这是傻瓜，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我爸爸我妈妈两个人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拍手，拍手什么？神要把金子银子一车一车运来，一车的。当时他在签约的时候，人家每一层楼都是买签个二十年，签个三十年。我爸那时候信心打的一签，签两年，两年四十二十四个月就好了。我相信神会丰富的供应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隔天起来就没有了，所以他只能够来到神面前。然后呢，每天在神面前拍手，哇哇，你的丰富是供应，你的丰富是供应，一直拍手。我跟我弟两个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哇，我爸爸妈妈发疯了，他想钱想疯了，想到说钱神都从天上掉钱下来，啊，想疯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们两个说怎么办？爸爸妈妈发疯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相信这位神。我再说，攻破坚固的营垒是里面的不信，里面的怀疑，里面的担忧，里面的多余，里面在里头的害怕。我爸爸说啊，他常常签那个支票去付款的时候啊，他里面有担忧，如果支票如果跳票，跳票怎么办？台湾以前跳票是要被去关的，拘票就来了。所以他常常在身边拍手的原因是把那个害怕不信怀疑把他带走，所以他拍手在身边前说啊，我相信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二十四个月，每个月要缴四十八，缴四十八万，很奇妙的。两年，神从来没有耽误。两年之后，竟然复亲了。我父亲在神面前的这个信心，我母亲在神面前的复兴，给了我一个榜样。我看见这位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，我看见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，我发现这个神在圣经里所记载的每一件，你相信他却带出一个能力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来到神面前，你要来到神面前，我祷告我顺服。当你祷告你顺服往前走，里面有很多的怀疑，里面有很多的多疑，里面有很多的软弱，里面有很多的焦虑，但这是一个美好的仗。你要打仗，我再说输赢乃是什么？兵家常事。是我们会软弱，是我们会被打败，但是打败就爬不起来了。不，再整装队伍，再从攻击发起线再次往前走。这是保罗说他美好的仗，他美好的仗。我父母亲给我一个榜样，是他在这一生当中怎么打这个仗。我爸爸今年88岁，他仍然在服侍，仍然在讲道。当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，接下来他讲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在说当你得救的那一刹一跨过，就是你得救的开始。你就要往前走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神为我们每个人定的道路都不一样，但是神与我们同走，他在前面走。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圣经说这诗篇的第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领我在可安歇水边。所以当神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当神带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你要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我说有的人会迷路，有的人会停顿不走了，有的人甚至往后走不想再继续走了。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，哎呀，埃及有松有帅有好吃的，有麻辣面，哦，那啊，这什么都没有啊，回去了，我们立一个领袖回埃及。我告诉你，还是有人会做这个事情。神说当跑的路，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叫拉撒路的财主。有两个财主，一个财主是他赚了很多钱，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，他说哎呀，我的仓库不够放，我要这样说，我要把仓库拆掉，盖一个更大的仓库，买更大的公司，弄更多的股票，我要投资更多的事在里头，我在那边，然后我赚很多钱，赚很多钱，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安息吧，哎呀，以后你就不用愁吃，不用愁穿，将来你可以安安息息的。突然那个晚上有一个声音就下来说， 你妇孺心这个愚昧的人，我今天若要你的命的时候，你这些东西要归到哪里去？另外一个谈到的是财主拉撒路，财主拉撒的故事。财主一天还有名，拉撒路每天在他下面捡这个他掉下来的东西吃。当他们这死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个比喻，说这个比喻里头很真实的是，有一天这个拉撒这个财主就到了地狱去了。在地狱的时候，在那个火湖里头，他远远的看见了什么？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然后他很苦，因为火山很苦，就跟着亚伯拉罕，你能猜这个拉撒路拿个水沾沾我的舌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我在那太苦了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跟你有一个深渊，我不能到你那里去，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能不能猜拉撒路回去？我还有五个兄弟在世上，你猜他回去，你告诉他叫他们不要来啊，不要来这里。他说，亚伯拉罕说，有圣经告诉他们该做的事情，他若不相信圣经所讲，就是有一个人死人复活回去告诉他们，他们也是不信的。原来我们人死的时候总是要面对将来要面对的事情，而这个选择的本身，选择走这条道路，选择遵守神的话，选择以神同行，那也是个打仗。你要选择，不然你将会面对当你这路走完的时候你要面对的事情。当我妈妈一开始的时候，她在有一个能力可以选择，很多人在追求，甚至有人是什么高级主管的时候，她做了一个选择，她选择嫁给一个从传道。不但如此，还被派到一个客家的一个乡下里面，到苗栗当中，在客家庄里面。所以我们是客家人，我会讲客家话。她拣选了一个神的仆人，然后呢，她把她最爱的先生，把她最爱孩子，她奉献给神。他这样说，我有五个孩子，我通通奉给先奉献给主，要给神主使用。神按着他的祷告，这五个孩子通通成为一个传道人。当跑路，神量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道路去跑步。有一天结束的时候，你要到神面前去做交账。有一天他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突然神给他一个脸说，你开始祷告。你开始什么样的祷告呢？开始一个通宵的祷告，就是晚上不睡觉，开始通宵的祷告。那时候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他领受了，他就跟我的爸爸，他说，爸爸说，既然是神要我们开始通宵祷告，那我们就开始，他就跟我爸爸两个人就开始一个晚上的通宵祷告，是因为神呼召他，他遵守。然后他告诉别人，别人来参加了，然后告诉别人，就在我们家小小的客厅里面挤满了二三十个人，从礼拜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十点祷告到隔天的早上四点。然后中午有一段时间，到了12点1点的时候，一段休息的时间，大家可以吃个稀饭。哦，我妈妈就煮一个咸稀饭给大家。在告别式的时候，一群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问我说：“你们当中吃过我妈妈的咸稀饭的举手？”嚯，三分之二人全部举手。这些人都来参加过我们家的通宵祷告。这通宵祷告持续30年，直到他年纪70几岁的时候，才停止下来。我自己也参加这个通宵祷告，里面被复兴起来，从晚上10点一直祷告到隔天的4点。你知道那时候的台湾隔天还要上班，就是礼拜六还要上半天班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以前还要上，所以很多人到了4点休息一下，休息到7、8点起来之后，在我家7、8点就去上班去了，上个半天班，这样子持续，他领受了，他奔跑。在祷告当中，突然神说，你开始兴起一个妇女联祷会。他就台北市当中就开始召集所有的妇女，然后呢借了一个教堂，用礼拜一大家不用的时间里面，他就把一妇女来，刚开始3个、4个、5个、10个、20个，一次70、80个，100多个，很多的妇女来这边开始祷告，为自己的教会祷告，为自己的孩子祷告，为自己的这个是个先生祷告，为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就在做这个。他就是来到神面前，他祷告，跑神要他的步，他就一件事情，他顺服在神面前。而这个顺服的本身的里面，他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。你说跑会不会累啊？有没有早上起来晨跑的？有没有？没有了。走路的呢？你们家有没有养狗的？要不要牵狗走路？要不要？我们叫走狗，你们是走狗？我们就走狗。我儿子养了一条狗啊，这个小狗，他常常不在的时候叫我们啊，妈妈你能不能去走狗，因为他来不回来， 狗一天要走两次，因为大小便，不然它就在我们家里给我大小便，所以我等一下带它去走狗。跑步尚且会累，走一走，走一走，有什么事情就不想走了，不想做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常能励志哦，以前我要减肥，我励志早上要跑一个钟头啊，不然要走一个钟头，这励志大概三天五天就结束了，所以永远不来。我说有一件很事情，神给每个人量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是要你奔跑，甚至这个是在教会的服事，甚至是为这个人带祷，甚至是领那个人信主。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你信的是谁？这个太重要。你信的是谁？这次我带我妈妈的一个告别式的时候啊，我到了殡仪馆哈，最后要入殓的时候，入殓要去焚烧啊，那个尸体焚烧，我才知道殡仪馆这么多死人，而且是每一天，而且是要排的哦，要排这样排那样排那。现在已经没有整个一定要焚，所以每一个死人呢，都有一个人去帮忙，有的是回教的，有的是道教的，是回教的，有的是基督教的，每一个人领的方法都不一样。哦，回教的呢，结果是阿拉带的。那道教的呢，就是有一个道士，过桥啊，来过桥，那过奈何桥啊，这样。那是这个佛教的呢，这样持戒的就一身黑的，就开始念经，刚刚刚刚。基督教怎么办？我们就领着家人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我们唱着歌这样走进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焚化炉大概二三十个焚化炉。以前焚化一次要大概八个钟头，现在已经进步了一个钟头，所以呢，每一个钟头，每一个钟头，所以你会看到有人排一排，每一个这个骨灰罐呢，就一排排排排排，我们要排这边，然后就往前移，往前移，往前移。那我们在上面一个休息室，连家人一群一群一群，这些每一个人都走了。我在那边突然有一个领悟：人一走的时候啊，人一死的时候啊，你所信的东西就带着你走。你是道教的啊，就被张天师带走了；你是佛教的，你就到释迦牟尼那边去了；你是信什么？我当时有个领悟，所以说你所信的，人一走的时候就被带走了，他到哪里去呢？啊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，那怎么办？谁带你去？没有了，你死的时候就变阿飘，在地上飘来飘去，阿飘阿飘飘飘，然后地心引力就飘到地下去了。啊，这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。主这样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不能到哪里？父那里去。你所信的这一位主，要带着你去。你信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：“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。这话太初与神同造。这个话，你相信神的话，你所信的话，有一天你就会带到神面前。”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你信你或者不信。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做选择，我要嫁给谁，我要娶谁，你做一个选择。我要选择这个工作，我要选择那个工作，我要做选择。很多时候我不选择，是我让我父母选择。哎，我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学什么，来你就去做牙医，哎，你就做医生，你就做工程师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，你当菜市场要选择，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做一个选择。可是在将来你要去的那一个地方，你选择去哪里呢？你要去到那个地方，圣经这样说，神要擦去他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情都过去了。你要去那个地方，是有永远的欢笑，有神同在的地方。你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呢？去到那个地方有一个隔阂，这个隔阂你要把它拿走。圣经说，因为罪与神，罪跟神隔绝了，所以你要把这个罪给拿走。圣经这样说，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当我们有一个罪的时候，这个罪 sin 不是 criminal 是 sin， 这个罪可能是说谎，可能是贪婪，可能是这个悖逆，但是呢，你来到面前，你要把这个罪除去，因为律法和审判会把我们带去，带到里头，带到兜里头。所以有人这样说啊，基督徒啊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就是基督徒会生两次，死一次，那不是基督徒呢，会生一次，死两次。因为基督徒很注重的就是重生得救。一个人 我除了肉身我妈妈生下来之外，我们还要从灵生下来。所以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可能会生两次，一次是肉身，一次是灵身，死就死一次，肉身死掉。可是其他的人呢？其他的人可能会死生一次，死两次，肉身生下来，死了以后肉身死了，可是将来还有个永死，灵魂的死亡叫永死，一直不断重复的死掉。这圣经里面记得他在火湖里头，你知道我妈妈走的时候，一走的时候亲戚全部人都来了，二十年三十年不见，特别我在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，很多亲戚都很久二三十年没见了，我妈走通通出现了，大家就开始彼此的安慰我们的帮助。那我的表妹就是我妈妈的妹妹的表妹，跟我们讲说，我的姨丈三姨丈前一阵子没多久心肌梗塞塞住了，塞住的时候叫救护车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差不多了。那这个医生就问我三阿姨，就说要不要急救？我阿姨说：“哎呦，急救完了还是要死啊，算了，不要了。”可是我的表妹她是一个师母，她是在嘉义的一个埔子的镇里面来做一个师母。她说：“不行，我爸爸还没得救，要不要救回来？要救回来，就差不多不死了，就用拿一个电击啊，砰砰电击三十几钟。哎，真的神垂听我表妹的祷告，我三姨丈就活过来。”一活过来的时候，然后过一阵子，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，我的三姨丈他讲什么呢？他走的时候呢，灵魂已经出去了，一回去了，他想说他去哪里呢？他不知道去哪里。他说他去找他的爸爸妈妈，他只是想到他要去找他爸爸妈妈的时候，啪就到地狱湖，他看到下面里面都是烧着，都是火里面烧的尸体，尸体里面都没有这个脸了，在里面他一直找他爸爸妈妈找不到，他活得很痛苦当中。突然就被叫回来了，一叫回来他就被电击电回来了。后来呢，我的表妹就带着我的姨丈开始做认罪悔改祷告，他就真的人死我还要去个地方，所以他就认罪悔改信主。可是呢，他都没有受洗，所以他没有受洗呢，他因为他还想要找他爸爸妈妈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跑到那庙里面，因为我姨丈是在庙里面做庙的公事，你知道庙常常要办一些活动的时候，他要开火门关火门，跟庙有关系的，他做这个事情从小到大，所以呢，他就跑回庙里面去找那个算命的。那算命的说：“我怎么样？”那算命在跟他算一算说：“哎，你算不出来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不是我们这一国的人，你心中有一个十字架。哎，你做了什么事啊？”哎呀，他做了一个什么认罪悔改决志的祷告，那也算了。哦，十字架已经在里头了。所以去年还前年是吧，他就在他生日那天受洗归入主名下。他一生当中都活在宫庙里头，一生当中已在宫庙里面做事情，他的爸爸因着他的祷告就悔改了。圣经这样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很多时候你带领一个人，你带领他，你只要带领他从心里面祷告说，我开口，我告诉你，神就进到你里头，甚至外邦的外面的神都会算出来，你里面有一个十字架，你已经不是我们这一国了，算都算不出来。所以神是信实的，要赦免我们罪，当我们罪被一赦免的时候，我们那条道路通往天国的道路就开始往前走了。那我们如果当中你都还没有做过这个样的一个决志祷告，我要怎么做呢？你可以这样说：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不认识你，随从这个世间的很多的风俗这个习惯，参加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今天愿意悔改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让我成为你喜悦的人。最后一件很重要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如果做这样一个祷告，你已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了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三十几年的好朋友，已经三十多年了。这三十多年我们每一次回去都会找他，因为太好的朋友了。你看到三十几年前，你们看那个时候师母还是我的女朋友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三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，后面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每次回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咖啡杯喝咖啡聊天，叙叙就在里面。我这次一回来才不到一个礼拜，我就接到一通电话，他心肌梗塞， 心肌梗塞躺在医院里头。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向他传福音，我每次都跟他讲这个故事，我每次都跟他说，他总是给我一个回答，什么？我考虑考虑，考虑考虑，我考虑考虑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他都说我考虑考虑，我要如果要信教了，我一定要信基督教。我就说是吗？我们常常一起喝咖啡，一起钓鱼。那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空间，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喝咖啡，还钓鱼，少了你这个伴，多难过啊！结果我回来没多久，他心肌梗塞，心肌梗塞之后没多久他就走了，他小我一岁，55岁就走了。我回来很难过，很难过。我应该强迫他，我应该逼迫他，我应该要切断关系，压住他做决志祷告。哎呀，他竟然又回答我，考虑考虑。他考虑的是，考虑的过，我想通就来。很多时候神没有给我们其他事情，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能够做一个选择，就现在选择，有什么差呢？有什么损失呢？你没有损失吗？反而你蒙福了，在心中中有一个神在里头引导我们。我心里非常难过，你看这么一个好的朋友，他竟然没有相信主。但是我做了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他现在在你那边，求你给他一个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吧，你给他一个机会，他要不要做选择，你给他一个机会。当然这跟我的神学观念，可是我太爱他了，我要为他祷告。我知道可能没什么用，可能有用，你不知道，我做了一个祷告。所以啊，圣经这样说，保罗他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现在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。哦，他知道时间到了，他大限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也就是你爱这位神，你服侍这位神，你一生为他守信了，你守住了，有一个公义冠冕为你存留。我问你的公义冠冕干嘛用的？哎，有没有人去过 Burger King？ Burger King 是什么？汉堡王，对不对？你去汉堡王的时候，如果那天你是生日啊，你要说我今天是我的生日， This is my birthday， 你猜他会给你什么啊？哎，给你一个 paper crown， 给你一个这个纸做的什么皇冠，因为是王嘛，汉堡王嘛，所以这个汉堡王就给 paper crown、啊、那一天你就是个汉堡王，你有一个纸做的皇冠在身边。那有没有用？有用啊，那一天你就是王，你可以吃多少，你可以有一些薯条多一点啊，便宜的价格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有还是有用的，是不是？可就是那一天而已。可是神说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冠冕，是存到永远的。为什么会有公义的冠冕呢？因为要做王。圣经说我们要与主同做王，与主同做王。那公义冠冕代表是你有一个审判的权柄，你在神上面，你与主同工，与主同作王，直到永远。凡爱慕神与神一起奔跑的人，爱慕神，你相信神讲的话吗？圣经这样说，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你相信这一句话吗？这是神他讲的应许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有任何的困难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敲门，你叩门，你叩门，你来到神面前，神会为你开门，为你开路。所以那些信主的人、啊、那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呢，圣经给他们说，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圣人说他们习了自己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所做的，走了就走了。亚历山大走的时候，把两只手一伸下来，说他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。可是那些在主里面与主同工与主奔跑的，圣经说他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到天上去。神纪念他在地上所做的。神交代我们什么呢？他给我们当跑的路，给我们该打的仗。有一些困难困境的时候，你所信怀疑来的时候，你还信了下去。我妈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她一生当中奔跑相信。我知道在天上，地上可能没有人几个人记得他，在天上主纪念他，主带领他，因为他在主里面的劳苦付上了许多的代价。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唱过这首歌，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有没有唱过这首歌？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被点名过？小学上学的时候要不要点名？有没有？好，李广玉，哎，有没有来？旷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还是你会有这个在点名？他点名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点名的时候，我们全教会人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哎，他怎么没来？哎哎，他怎么来了？啊，你都不知道。圣经说，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点名的时候，你会举手，我在这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真的是彼此鼓励。我们在奔跑这条救恩的道路，我们在所信的道上，有一件事情，谁让你打仗的时候，你要打仗。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是基督人，叫你打仗说啊，我不敢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啊，不要这样。你要常常训练自己，叫你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你去把当出来。所以我真的很后悔，当时我那个朋友，他说我逼迫他，你一定要信耶稣，我强迫他，我用各样的方法啊，他把他打。可是我这仗可能打输了，我下一仗要把他打赢。所以我们彼此鼓励，传福音的本身里头有赢有输，但是主是我们的元帅，主是我们的元帅，他已经攻克了死亡。所以我们彼此鼓励，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回应在里头，说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叫那打那美好的仗，跑当跑的路，信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守住你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赞美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是的，耶稣基督，主啊，保罗他一生当中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你托付他的，你带领他，他也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主啊，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世上的时候，有美好的奖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，我们也，主啊，你托付我们的工作，你帮助我们，主耶稣，去传福音，去爱人，去关心人，去引导人，主耶稣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每一个步伐都求你引导，叫我们顺服，顺服你的话语，也在恩典当中经历你那奇妙的作为。我再一次献上感恩，谢谢你让我们放在主啊，在这个地区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样的一个 Clear Lake 附近当中，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，好叫他们知道有一天主啊，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福分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所祈求的，阿门。